Hello， 欢迎回到林肯叔叔的空中健身房第30集。那这一集也是暌违大概一年半左右。那其实这一年半也发生了非常多事情。这一年来就是从当兵退伍之后，然后开始换第一份工作。那其实在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也陆陆续续有更新一些，但后来发现工作实在太忙了，没办法持续的在经营这样的频道。那碍于最近我认为就是应该要再做一些自己的副业，然后让自己看有没有机会获得一些比较多薪资上面的平衡跟杠杆啦。那所以我决定要开始重启林肯叔叔的空中健身房。那这一集对我来说非常的特别，那不单单只是暌违一年半来做这样的节目，那同时也在这一年半中我找到这个节目未来的固定来宾。那也这位来宾呢也是我的女朋友，那她叫做 Lisa。 那我们来欢迎 Lisa。
大家好，我是 Lisa。
第一次录音比较紧张啦。那其实我跟Lisa 这边也讲了很久说这个节目要重启。那其实在开始之前我有问过他说有没有听过我的节目，那你有听过吗？
我只听过第一集。
对，就是他听的第一集其实对我来说是比较最开始的。那我觉得我自己后面比较做的比较好的内容应该都是比较多访谈类的节目。那想问一下说你对于就是 Podcast 这件事情当初你支持我做的原因会是什么？
我支持你做吗？
你没有支持我做吗？我是说就是后面啦，后面我当你在跟你提起是说我想要再重新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不错啊，因为如果说我们把我们平常的对话录起来的话其实还蛮有意思的，也会想分享给大家。
好，那今天第一集我觉得因为过去的林肯叔叔的空中健身房因为由于自己是单身的关系可以做的内容比较局限啦。那当然我觉得过去也有讲过一些两性的议题，那大部分还是在围绕在运动的主题上面，不管是邀请运动员啊或者是运动相关产业的人来做一个分享。那其实这一集自从 Lisa 的加入之后，我觉得可以激荡出比较不同的火花。那我相信，那我们也不卖关子了。其实第一集，我觉得大家想对你有更多的了解跟认识。那我自己觉得说，我们可以从我们怎么认识啊，然后怎么开始交往，然后到目前的一些生活，然后你觉得怎么样的趣事。那我们来先讲讲对彼此的第一印象好了。你先。好，我先。那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其实是这样，因为Lisa 她是我大学的好朋友的亲戚，先说是亲戚啦，但其实是表姐，但是她不是很喜欢被人家说她是表姐，因为会感觉很像我谈的是一个姐弟恋。那一开始我跟大家介绍我女朋友的时候，我都会说，这位是 Lisa， 那她是我大学同学表姐，然后接着那些朋友就会开始问，那她大你几岁？所以你对这件事情有点不爽。
那是因为你停顿很久，你要马上补说其实是同年的，而且你比我大。
我比你大两天。对，我们两个都是处女座，然后我们的生日差两天。那其实这有个好处，就是我们的生日可以一起过，然后我们有把我们那一周定成一个生日周，就是那一整个礼拜都可以很开心。好，那回归正题，那他是我大学同学好朋友的亲戚。那时候其实我正值他其实在大学的阶段有跟我讲过他有这样的表姐，然后讲表姐不好意思，就是亲戚啊，亲戚 cousins。 然后他那时候跟我说他亲戚有一个蛮漂亮的，然后想说要不要去让我看看。然后我那时候就说好好看一下。那其实那时候因为在上课，所以我没有很认真的去看，所以就比较敷衍看过。那后来是我要当兵前夕的时候，然后我们一起去台中玩，然后那时候喝醉，然后他就说我就说你不是有那个你的亲戚很正，那就看一下。然后那时候再认真一看，哇，惊为天人。
但是你刚好有喝酒。
对，就酒精的催化下，
我又很久没有女朋友，
也差不多一年啦。
对啊，
一年。那其实过去这一年就是守身如玉，可以这样说，守身如玉。那反正就是看到她觉得她这个女生很漂亮，然后就开始跟我朋友要她的联系方式，然后就开始跟她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那我就是一个非常外貌协会的人，就是我觉得这个人漂亮我才愿意值得再继续花时间继续聊下去。因为其实过去也有过类似的这种经验，但是我自己觉得说这个女生可能不是我的菜，那我就想说那也不要耽误彼此的时间，然后就这样子的走下去。那好，这是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漂亮。那换你。
很肤浅耶。
啊，不然嘞，你也是看我帅啊。
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你有我的联络方式之后，然后你就直接说表姐好。
这么失礼。
对 啊，然后就我就滑你 IG 啊，然后就哦很阳光啊，然后好像宅宅的，然后
最好是宅宅的。那是因为今天在路上，我跟你说我喜欢看动漫，跟你分享动漫。
没有，我对你印象就是你那个 IG 里面有一张照片，然后就是就脚毛很多，然后躺在那个沙滩椅上面，然后花衬衫，
你不觉得很
秀吗？然后戴墨镜，然后就自以为很秀的一张照片。
所以就是在女生眼里可能是屁孩。
对，就是阳好像是阳光阳光啊，然后运动，然后因为你 IG 里面有很多就是你以前运动的照片都放在里面。
嗯，
对啊，
所以运动有加分吗？
有加分，但是你运动起来其实没有长得很好看。
废话，谁运动起来长得很好看？所以我后面都嘛有戴墨镜。
对啊，有啦，就是第一印象就是很阳光，然后聊天也是，就是我感觉我们蛮
match 的，
对，蛮 match 的，然后也有很多聊不完的话题。
但你有感觉到我的紧张吗？
就是话很多啊。
但是我那时候当兵的时候你都不理我。
那你不要一直扯这个。
哦，说到当兵就是。那时候就是因为当兵期能用手机的时间很少，大概只有20分钟，每天吧，20到30分钟。然后我每次一拿到手机就密他，然后就想说有没有机会回复。然后那20分钟我都超焦虑的，就是他如果有回，我就会那个晚上就很开心，就是可以安心的去入眠。然后因为我们用手机的时间隔很久，然后有时候可能隔天没办法用，然后我就如果他没有回我，我就隔天觉得说天哪、啊，心情很差。然后他就一直在那边就觉得说这女的要怎样。
主要是那一段时间也是，就你刚进去当兵的那段时间，也是我刚开始我的工作，就在台湾的第一份工作。
在台湾第一份工作，
对。
那你要不要讲一下你的背景？
我之前就是因为爸妈工作的关系，所以我从小学6年级就去广东读书了，然后包括国中、高中、大学都是在广东那边念的。
OK，
对，
所以他是就是回来台湾的有为青年啦。好，那回到刚刚，就是他开始工作，可能工作比较忙。
对啊，然后就是工作忙，然后我们就是小公司，然后老板就都一直在你后面，然后也不好一直玩手机，然后看自己的个人讯息，所以就是真的很忙。然后就又有人说我不回他讯息，然后一直念一直念，就是从在一起到现在就一直念。但是我真的不是故意要不回他的，
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是担心会有点淡掉啦，就其实中间也有确实有一段时间是比较淡掉的一些过程。那等到我觉得我们开始真正比较热络起来，是我退伍之后开始来台北工作，第一份工作在媒体业工作的时候，
嗯，
然后那时候开始会慢慢的就是好像你会开始回我现实动态，
嗯嗯，
对，然后我就开始跟你有一搭没一搭的聊，那聊天的频率比较密集。那在这过程中，你有没有跟其他男生聊天？
没有，可是我知道你跟很多听着啊，还是什么交友软体上的妹子都蛮密切的联络的。
就是单身嘛，你也知道，就是单身，然后又一个人只身来台北打拼，然后难免在夜晚的时候会孤单寂寞，觉得冷，
就是一个撒网的概念啦。
但你不是在网中的、啊，你只是在就是一直是在我的雷达范围里面。
Oh.
对，然后后来就有一搭没一搭聊，然后就觉得说，哎、欸。慢慢的就越聊越深啊，然后其实有会发现说，就是当女生想要跟男生就是可能有进一步发展的一个讯号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欸，这女生开始会分享更多她生活上面的琐事。那其实当下听的时候会觉得蛮开心的，就是这个女生愿意分享更多她比较内心层面的东西给你的时候。那当然可能交往之后听到这种东西，就觉得说又来了。
也没有吧。
对，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哎、欸，想跟这个男生再继续走下去的？
就没有想那么多啊，就是在一起，以朋友的身份在一起也是很舒服的。然后，就你跟我表白啊，
我那我跟你表白，哎、欸，
你跟我表白啊，然后还发那个 IG 的积分模式。然后因为我就是从基隆往台北通勤，所以我很早就起床了，有可能6点多起床，然后就是那种还没睡醒的状态，然后就有人发一条积分模式给我，然后我只看到关键词，就什么喜欢啊，什么什么睡不着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去上班了。然后我要你解释给我听，就是问你到底发了什么，你也不讲啊，你就只是说就大概就是我喜欢你，就这样。
那就是一个 one shot， 你错过没看到就没了。
对啊，所以我也一直念啊。
但那个不是告白啊，
那个是告白，
那个不是告白。告白的定义是，我今天就是有一个在正式的时间地点，然后跟你说我喜欢你，你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
你是没有问我愿不愿意跟你在一起，但是你先说喜欢我的，就是你跟我表白。
对啊，我跟你说玩喜欢你之后，你也没过多久，就是你说你也对我有意思，
我没有吧？
没有吗？
我没有说我也喜欢你吧，我没有那么直接啊。
那这样子我们怎么可能在一起？
哦，那好啊。
对啊，好，反正就是后来就聊一聊，就过程中就交往了。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交往的过程中，生活就变得很快乐啦。那其实也多了一个重心在。那你有没有觉得说，就是交往之后你改变最多的是什么？除了没办法存钱以外，
改变最多，
因为谈恋爱很花钱，对不对？
对啊，然后我们两个在一起又更容易花钱。
就是我们两个其实有一个就是坏习惯啦，就是蛮爱乱买东西的。
是你。
就是交往过后就开始买东西的时候，会开始体验到说为什么男生要藏私房钱这件事情。然后我是偷买东西不要被发现这件事情。
但偷买东西之后都被我发现。
因为我很多都是买衣服啊、裤子这种东西。那其实这种东西你说不被发现很难，因为你一定要穿出来。
嗯。
然后我又是见不得东西放太久，一定要马上穿的那种个性。你要分享一下最近的故事吗？
最近你说衣服折痕那个吗？
不是啊，折痕那可以啊，我以为是帽T那一个。
反正呢，就是他常常就是像前一阵子九月的时候，然后他就我们生日差几天而已嘛，就是大家都在九月的时候，然后他就突然问我说：“哎、欸，生日哎、欸，你有没有买什么礼物给自己？”然后我就突然觉得不对，为什么林珊这样问我？然后我想说，我就反问他：“你是不是给自己买了什么东西？”然后他才很腼腆的，就是很不好意思的笑说，其实他买了就是一副墨镜了。
对，一副
墨
镜，雷朋，哎、欸，有打折，有打折。
那都是噱头。然后还有，就是一个他问我，反问我，就是他问我有没有买礼物给自己，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我最近就是在买一些保养品嘛。然后他以前都会跟我说，不要涂那些化学物质在脸上。结果就最近他就跟我说，涂在脸上的东西齁，不要省，该买的要买。
欸，但不得不说有些东西真的很贵。那个他前阵子去那个周年庆，然后买那个 YSL 的那个气垫粉饼。
那真的还好，就是四个啊，然后
四个六千块、欸、
差不多，真的
六千呢、欸、
差不多真的。然后重点是他就突然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他又很反常说跟我说该买的要买。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想买一笔大的？结果真的哎、欸，那天就在他的衣柜发现了一件新的那个北脸的
帽
T， 然后就一直开始又跟我说原价多少啊，他买多少？
一定要啦，要让你知道他的，就是让你知道说我省的地方在哪里，就是说，哎、欸，我不是那一种冲动购物的，我是有经过时间的忍耐跟推移，然后等他价格下来的时候我才购入。
合适的时机入场了，对，
就是双十一啊！你不买，我觉得就是你对这经济没有贡献，
要一个参与感了、
啊。
哦，然后还有就是，他那天叫我自己开就是衣柜，然后我就一打开，然后就看到一件 Stussy 的 T 恤。首先我先看到第一件了，然后上面就有一个很暖心的
小纸条
，就是说最近辛苦了、啊、什么怎么样的。然后就后来发现，哎、欸，下面还有一件哎、欸，然后那是他的。然后那小小纸条上面就是写说，希望我们就是很希望我们两个可以一起穿 Stussy 的衣服这样。然后我就转过去看他，我想说，你原本是不是想买一件给自己？结果发现不行，这样子我会被我骂，所以他就买两件，这样就平安无事。
你有没有发现我套路越来越多？
真的，
但那套路的成本越来越高。
有啊，但是对，如果他真的买一件，我可能会把他念到爆，但是两件就我会比
较，你哑口无言，
我就会缓和一点啦。
因为你也是就是受人恩惠，没办法，没办法说些什么。
而且呢，他就是如果说偷偷，好、啊、偷偷啦，就是偷偷做什么事情的话，他会一件一件慢慢释出，他不会当下就跟我说，哦，他最近做了什么，哪两件事情让我可能会觉得很不爽，会念他。他会先今天跟我讲一件，明天再跟我讲一件。
那你觉得哪个比较好？你喜欢一次来的那种 punch line， 还是慢慢来就那种拆礼物的过程？
的确是一件一件来会比较。
其实那天在送 Stussy 衣服的时候，我有想过说，哎、欸，宝贝，其实，在衣柜另外一旁，我也有买了一件的 North Face。我本来想说，因为双十一把两件事情兜在一起，然后一起买可以省运费。但是其实都免运费，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事也没什么好出来
讲。而且重点是他要跟我讲第二件事情的时候，他也觉得还，他其实还不太想讲，但是他今天就是想穿那一件新衣服，所以他才迫不得已讲出来。
欸，超痛苦，
也是被我就是反套路出来的。 对。
所以这样子在谈恋爱的过程中，你觉得就是我们从刚交往到现在，你觉得我有没有什么改变最多的地方，或者是你觉得有最就跟你想象最不一样的地方？
这我应该还好哎、欸，
还好。
对啊，
对啊，我也觉得就是也没什么特别的改变，我就是还是一样是做我自己啦，
就该花的都没有在手软的、
啊。我觉得是有点被惯坏，就是讲一个坏习惯，就是有时候等车等太久，会想坐计程车这件事情。
那是你被工作惯坏。
就前东家就是那个计程车是 unlimited 的时候，就是你会不断的想去坐 Uber 或那个计程车，然后到处通勤这样。
真的没有办法。
对，好，那其实聊到这边，就是大家也可以发现，就是我们有一些，但我觉得我们价值观是蛮一致的。你有这样觉得吗？就是花钱方面，
我觉得女生一件400-500的衣服就可以，
我认同、啊。
但是我们会买很多件是没有错，但是你就是时不时就来一件大的2000的那种，
我觉得有品牌迷思啦。
就品牌迷思啊，要改改，
要改改，好，没问题。但搞不好就是之后这节目又慢慢有做起来的话，就可以拿着。
你少在那边扯啦，
就跟你说，哎、欸，宝贝，这个节目这个有收入，然后 cover 掉这个部分。那我觉得 Lisa 另外一方面比较不能认同我的，应该是我的投资观啦。
都买股票方面，
对，因为就是我开始工作之后会慢慢开始入金，进入股票市场。那刚好我又是一个忠实的股癌听众，
你很敢讲。
然后我就开始，然后一开始他有一跟我分享他买的股票，然后我就是那种怕东西买不到的人，就是他举例来说，就是他那时候跟我分享一只航运股，哎、欸，是航运股吗？还是0056？
哦，对，是航运
股。对，航运股。然后那一只就是因为前几年疫情爆发，其实航运股的势头非常非常的好。然后那时候其实他买的时候是几块钱？
25。
然后他那时候涨到29的时候跟我说：“哎、欸，其实这只不错。”然后我就在最高点的时候，
你是在当天的最高点买入？
对。然后我一定要买下来，所以我那一天在
他就是狂加价买上去。
对，我那天上班的时候都在盯盘。当我成功，
你前东家听到不会怎样吗？
当我成功入手的那刹那，我觉得超爽。
然后他转给我说他买到，然后超开心。然后我说你这个钱买的？他说对，我买到了，还跟我炫耀他买到了。
然后后来时隔一年的今天，那一张股票目前已经是腰斩一半。
真的一
半，真的一半，就是真的欲哭无泪啦。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失败的投资案例，应该是我跟你分享，就是元宇宙。对，因为我一直觉得说要走在时代的最前面来进场买股票这件事情，然后 Lisa 其实非常的不理解。
但是他那时候跟我分析，我就说哦，好啦，因为他那时候刚推出的时候，其实也一张也没有到很贵，就10000这样。然后我就哦好，那就相信男朋友的眼光啦，然后就买。就他直接也是腰斩，
腰斩，对，也是腰
斩，速度就是好几波的腰斩，
几乎就是我买什么什么都会跌。
对，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问他最近买什么股票，那我们就不要跟着买，
就是避开啦。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风险的管理。好，那其实你现在成为这个来宾的固定班底了，
嗯哼，
那你觉得你对于这个节目上有什么样的期待？其实我这个节目也是有一些固定粉丝的。我跟你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其实我觉得做节目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有收到一些陌生的私讯。
哦，真的？
对，有，就是我之前那个 IG 账号，就是尘封蛮久的，然后 IG 账号，然后就是有收到一些陌生的私讯，然后给你一些鼓励跟加油，然后说，哎、欸，你哪一集我觉得特别好听，什么什么样，然后有鼓励到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做 podcast 最暖心的地方，所以我也希望说，接下来我们的故事啊，可以持续分享。那因为其实。Lisa 的背景比较特殊啦，她不是在台湾的，她不是在台湾念书，那她其实过去有在法国留学的经历，虽然只有8个月，但是我觉得有些内容还是蛮值得给大家一些分享跟建议。那接下来的话，其实我们也会陆陆续续想一些不一样的主题，那包括是我们过去的生活啊、闲聊啊，或者是根据时事，然后提出我们对你的看法。那在这部分的话，你有什么想要再补充的吗？
没有，就差不多这样。
好，差不多这样。那因为其实今天也算是暌违很久很久再录的一集新的节目啦。那我们也目标啦，就是看可不可以周更。 一周一根。那当然我觉得这是不定期的，我们还是希望保持着我们自己本业能够先专注在本业上面，那这件 podcast 这件事情就当做我们副业来经营，然后也不希望说这个变成是给我们本身在造成很大的压力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希望用周更的方式，然后用不同的形式来陪伴大家，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就是关注林肯叔叔的空中健身房。 maybe 未来就是 Lisa 不爽的时候，他会想改掉这个节目名称但我觉得不得不说这个节目目前在Google 的 SEO 算不错
哦，
就你打林肯叔叔后面会直接接这个
哦。真的？
对，真的，因为他直接搜看。对，
还真的没搜过耶，不好意思。
对，因为你现在只听过一集那接下来你就会开始变成这个节目的固定班底。那就是很高兴那今天的节目录到这边，那也欢迎如果有任何想听的内容跟主题的话，就是可以点击资讯栏内，然后里面有我的那个林肯叔叔的 IG 账号，然后有任何事情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哦。那今天节目到这边，拜拜
拜拜。